好，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经文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一到第我们念第一到第13节，就是那个童女10个童女的比喻。马太福音书25章，我们念第一到第13节。好，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辞筵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第一到第六节。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讲道主题是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我们是哪一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2025年年末了，这一年也就快结束了。我们即将要庆祝圣诞节，这是普天之下全世界都在欢庆的日子。我们听过人类有2个最重要的日子，第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诞生，这是整本旧约的预表。几千年来，神在旧约所应许我们罪人得救的唯一指望，就是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是我们人类第一个重要的日子。那第二个重要的日子我们也知道，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他第二次的再来，也是这个世界毁灭的日子。当我们今天来听来讲主自己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这是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主说话的对象主要是这些来庆祝逾越节的，在耶路撒冷里的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这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属神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这么一群人。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还是走在世界，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所走的道路一定是灭亡的道路。但在这最后的时刻，主耶稣亲自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对着这些呼喊他何善那何善那的以色列人说话。同样的，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来听讲到的，每一个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我们都要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跟主耶稣今天所说的一样，我们众人好像都拿着灯，好像都来迎接新郎一样。要知道古代的人，当他们拿着灯的时候，里面必须要有油。我们到底有没有预备好了一个器皿，装好了油？还是我们只是外表上任性的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拿着灯，好像也是在等待新郎的到来。人可能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我们好像也在侍奉，可能也有好的行为，可是那最重要的，我们却没有预备好油在器皿里。 所以主耶稣说了，就是这些自称为属神的人当中，都会区分两种人，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结局的。一个是属天，得享神的荣耀，得以进入神的国，与他一同坐席；另一种人是要被离弃在天国恩典的门外，在那永恒的黑暗里，永远的哀哭切齿。所以趁着2025年在这最后的节期，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到底是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我们都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都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Amen。 今天我们来到了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主耶稣亲自的来告诉所有自认为是天国属神的儿女们说了一段话。他说他再来的时候，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今天我们就讲到第六节，我们要来关注这拿着灯的童女。主所说的这十个童女当中，有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拿着灯的童女，真的白天有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提着灯，唯独是到了晚上夜里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拿着灯才能看清周围的环境还有我们自己，对吧？那为什么主这里说新郎再来的日子是夜晚而不是白昼？让我们来思考，我们所处的时代乃是一个末日的时代，很快的主耶稣会第二次再来。当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卑微的，充满了怜悯，他怎么向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甚至外邦人见证他就是整本旧约圣经所指向的弥赛亚，罪人重生得救的唯一指望，唯一的救主。但如果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第二次的再来与恩典无关，他乃是来审判世界。所以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乃是带着烈怒和荣耀临到世界。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他要带着公义和权柄来审判这个世界，把所有属他的都归入他所谓他们已经预备好了的那新天新地里，永远与他同住。而对于这些犯罪作恶的、假冒为善的，甚至是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来侍奉主却没有预备油的，就是指圣灵还没有住在他心里的，都要被天使捆绑丢入地狱的火湖里，与魔鬼永远的在一起承受那永恒的刑罚。第二个为什么是夜晚的原因，在末日世代，人们都在犯罪得罪神，而神把基督徒放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就是要他们做光做盐，为神做见证。我们知道白昼不用拿着灯，也不能做光做盐，也不能照亮别人。基督徒的好行为和好见证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末日的时代向众人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神的儿女都是他在这黑暗世界的见证人，所以基督徒不能轻视自己从神所得到的职分，反倒要警醒等待，知道主快要来了。第三，没有黑暗我们就不会珍惜光 光明。虽然我们距离那高阳围城的灯，城内也不用日月光照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是这一刻，在这当下，当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处在怎么样属灵黑暗的光景中，我们才会迫切的来寻求主。同样的，今天当你来听到，当神让你见到你属灵的光景，你灵里的黑暗，让你能迫切的来寻求并且寻见主耶稣基督，真的当主他亲自来带领你出黑暗入光明，当你真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洗清你所有一切的罪的时候，你才真正懂得敬畏神，永远的来跟随主，并且你才懂得永远的来赞美他。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知道从前你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的罪人，是必死无疑的，但如今因着神自己的恩典，你却得以出死入生了。借着主耶稣基督，你已经被归入他的名下，你成了基督徒，这绝对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决定和改变的。你知道如果你还是靠着你自己，你绝不可能得救，唯独因着神自己的怜悯和恩典，是他的慈爱将你从那灭亡之境进入他里面，让你得到那永生的生命，并且是在神的眼中唯独因着主耶稣基督，你已经被神视为义了。所以基督徒才会懂得从内心里发出对神那样的感恩和赞美。只有认识并且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你才能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才会真的愿意来爱他，并且行他所要你行的。你会按照神的旨意警醒的度过你在世上的日子，奔走那天路的历程。最后主耶稣在这里说，夜晚的时候就是拿着灯又预备油，也预备着夜已经深了。主耶稣已经指示所有来听到的这些众以色列人，我们应当如何行。刚才我们都说了，这是主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最后的几天对众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来讲道，提醒他们，可能我们可以听到的机会也不是太多了，并且距离他第二次再来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我们都听到了十三节写的，人子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都要来思考，可能这也是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刻，可能你的生命已经来到了晚年，你也即将来到这位审判万有全能独一的真神面前，你真的有这样预备好了拿着灯又预备好了油来迎接你的主吗？有时候我们往回去看，我们以为一生很长，可是转眼间我们已经去到了中年老年了。我们在这世上的时间其实是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真的有预备好了来迎接这一位全能充满着万有，且万有都是他所造的这独一真神面前吗？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说，天国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里我们听到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这里的两种人，他们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的人，真正的分别是在于他们有没有预备好油在器皿里。圣经里有好多的地方将油比作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 也是那位荣耀公义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否有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真实的信心，并且来到了主耶稣基督那里？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也来仔细的审查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每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就像主所说的，我们是不是都提着灯，但我们却没有预备好油。所以这里有五个愚拙的童女和五个聪明的童女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五点的特征。首先我们先来讲愚拙的童女。第一个特征，懒惰。懒惰是很糟糕的，特别是当我们被告知要等待家主的归来，且要预备好油在器皿里，可是懒惰却是在找借口。懒惰会在他应该工作的时候预备好自己的时候偷懒闲散，甚至不断地为自己不工作不预备好来找许多的借口。懒惰的人其实最糟糕，他总是一味地说他会去做，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他很快就会去做，但是他并没有。我们也常见到懒惰的人抱着手这样子躺卧片刻，休息片刻，并且他可以用很多的理由来解释这种休息是合理的。然而就是因为这些片时的休息，光阴逝去了，可以预备好的时刻过去了，新郎随时再来的话，最后因此要被关在门外，一个人却因为这样子而永远灭亡了，这样的结果不是很荒谬吗？我们今天还没有得救的人，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当你下定决心要来寻求神，可是你是怎么一次又一次给自己许多的借口而一再单言呢？直到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我们的灵魂因此灭亡了。那个时候无论你在天国的门外哭喊着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我们那时候得到的是什么回应呢？主耶稣说了，十二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见到自己灵魂即将毁灭却不寻求神的，与这些愚拙的童女现在还不赶紧的去到卖油的那里买油，有什么分别呢？第二个特征，只顾自己。愚拙的童女往往的只想到她自己，她自己在世上的安逸，甚至是自己的享乐，而她忘了她要做的是顺服。表面上她可能也是提着灯，她好像也在等待。在今天的教会，在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一个人可能也可以很热心也很积极，但是就像十二个门徒当中就有一个犹大一样，门徒们根本没有想到犹大会出卖主。只顾自己的人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还是很热心和努力的，可能还比其他人更会做事，就像愚拙的童女一开始也是拿着灯一起来迎接新郎，他们好像也在等待新郎的到来。但是说到底，他心里所想的其实还是他自己和这个世界。他对新郎说的一切到底还是毫不在意，不是吗？要不然我们怎么可以把这样重要的教导忘了呢？其实主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只要你信靠顺服，你必定的会按照主的吩咐，你拿着灯，你也要预备好油在器皿里等待他的归来。所以我们听说了，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如果连最小的事也不忠心，这样的人在大事上也不会忠心。所以真的，听命胜于献祭。在撒母耳记上15:22，我们听过这句话的。听命胜于献祭。愚拙的人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这样的人是被爱的。第三个特征，贪婪。贪爱世界的人跟只顾自己的人一样，他们的心思意念和眼目都是看着这世界的这些暂时的虚空的东西，他们不可能会真正的来跟随主，也不会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不管外表上人都看不出来，但是主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是谁要卖他的。真的，我们已经听到了犹大的悲哀，他为了区区的30两银子，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都丢了，并且要在永远的落在地狱的火湖里，永远的哀哭切齿。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6:10说的就是这些贪爱世界的人。第四个特征，自怜和抱怨。自怜和抱怨总是携手同行的，他们一个总是在诉说自己有多苦，另一个也总是配合的不断的在符合，不合理的一直在埋怨。其实自怜也总是在意自己，不把主的吩咐和主所指示的真的放在心里，而却总是提及自己的感受，加上他身边还有一个总是在这样的加言加醋抱怨不公的人。如果你们看见他们，你们必须远离这样的人。因为圣经说了，神既然没有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记在以赛亚书45:19，神没有说过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所以只要我们带着信心并他自己的应许来到主耶稣那里，他必然垂听我们，也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自怜和抱怨的人总是把责任推给其他人，他们从不会真的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到问题的根源，最后他们都可能都怪罪于神。这样的人甚至可能会说，如果我们的重生完全是神的拣选和恩典，那我们什么也不做也会重生得救。这就是骄傲的抱怨和自怜总是携手在一起的原因，我们必须离开这样的人。第五个特征，也是所有的里面最糟糕的，自以为意。在这里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器皿里明明没有油，还自以为有。其实这样的人，他们完全不考虑到他们真实的处境有多危险，反而处在一种盲目的自满，甚至还可能会认为我们就算犯了罪，新郎来了他也会把我们接入天国里。毫不夸张地说，这样邪恶的想法导致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的圣洁，自以为意，还觉得神一定会宽恕他无论他犯的罪有多严重。但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真的知道人所犯的罪，特别是基督徒犯罪的话，他所要受到神的管教和责罚跟世界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卫王在犯了罪以后他怎么说的，我们可以查考诗篇的第六章的第六节是这样写的：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 还有一段诗篇的32章的第三节是这么写的。诗篇的第32章的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任何自以为义的人不能明白大卫向神悔罪的那种自卑微，感到怎么样的痛苦和忧伤的真实处境。属灵的人就是有圣灵同在的人，如果你犯罪，你会使圣灵忧伤，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你不可能不悔改，直到神亲自的来管教你。所以我们要警醒过来，因为只有童女自己，他们每一个人自己要来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预备好了油在器皿里。因为如果没有预备好油的话，不管你的灯现在是怎么亮着的，迟早会熄灭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关于聪明的童女，我们在他们身上至少可以看到以下的5点特征。第一点，软弱和谦卑。首先，他们会感到自己的软弱和不配。任何想要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谦卑，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不会听骄傲的人的夸口和祷告，只喜悦赐恩给谦卑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雅各书4章6节写的。所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基督徒不只需要谦卑，谦卑应该是他的座右铭，他每天祷告时的动力和软弱时的帮助。这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聪明的童女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他们睡着了。但软弱不是问题，基督徒会时常感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他更加需要神亲自来坚固他，赐给他所需要的力量。基督徒不会靠着自己的能力，而凡事会先来求神的旨意。正如大卫王，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凡事都先来求告耶和华。在撒母耳记我们听过，当大卫王第一次战胜了非利士人，随后非利士人第二次来进犯的时候，他不是靠着血气贸然的随意出击，认为他第一次已经势如破竹的击败了他们，那他第二次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战胜他们。不，大卫每一次出去打仗，他都是先求神的旨意。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会谦卑的行在神里面，凡事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血气行事。第二个特征，温柔和忍耐。对于属神天国的儿女来说，越是亲近神的人，他们越能彰显主耶稣他自己。他们看见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怎么的温柔良善，他是怎么的向门徒们彰显他自己。同样的，如我们领受了同样的救恩，同样的恩典，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救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我们也会来爱神，并且会按照主的吩咐，也会爱他所拯救的人。我们也会将主的福音传给更多世上的灵魂。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是按照主的指示来行。除非你真的经历了并且行出来，来彰显主的温柔良善，否则你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两样。世界上的人 常常都是为了自己，都是自私自利的。但至高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完全不一样，他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甚至自己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记在希伯来书。今天我们看到在这末日的时代，好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人都是怎么样的恶贯满盈了，不只是内心里面充满了各种私欲、诡诈、淫乱，甚至多少人公开的犯罪作恶，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惩罚他们，所以他们明摆的欺负其他人，仗着自己的能力比其他人更强，就霸占其他人的东西。但是他们忘了，神终究必来施行审判。所以经上记者，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基督徒要想在这末日时代彰显主耶稣的样式，我们就必须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温柔良善。想想看，有谁会为自己的敌人去死？神的拯救，主耶稣他亲自向我们彰显了他自己的救恩，在那十字架上。我们这些一开始也是与他为敌的，但是他却承受了本来就属于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这罪的一切的刑罚，目的就是将我们从世界魔鬼的手中、罪的权势之下完全拯救出来。当我们经历了他那样奇妙的救恩，他救赎的大爱和恩典，真的基督徒绝对不会再效法这个世界，还陷入各种的纷争当中，还拼命的去赚取世界。基督徒会为了这世界暂时的东西而放弃那永恒的？绝对不可能。基督徒会紧紧的跟随爱他的主，他会愿意有主的样式，甘心忍耐，忠心的等待我们属天的新郎到来的那一天。我们不会再爱这个世界，我们会一心的来仰望主，来爱他，来等待他，并且行他所喜悦的事。第三点，警醒的祷告并且等待。聪明的童女，基督徒必然会警醒祷告并且等待主。以前我们还未得救以前，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都是往这个世界去的，我们都是走那地狱灭亡的道路，直到神亲自的向我们彰显，透过他自己的话语、这本圣经，还有他自己的仆人，他让我们能够听见他对我们说话，就是透过每一次我们所领受的这真理的教导。当我们真的醒悟过来，想想看，我们就像浪子一样，我们不会再愿意吃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而是愿意回到父亲那里。我们会悔改，我们会经历到神那样奇妙的救恩，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把我们从那样绝望的境况当中完全的拯救出来，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成为至高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所有重生得救神的儿女，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着主耶稣基督神这样大的恩典，我们会警醒过来，我们会愿意亲近神，透过祷告亲近主，并且等待主所应许我们的那荣耀的日子。第四个特征，按神的意思忧愁。聪明的童女的忧愁绝对不是世界上的， 乃是因着神所赐给他的意思忧愁。他们会担心自己是否已经预备好了一切，他们对于神的旨意是敏感的，总是会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甚至他们会感到忧伤和愁苦，如果他们的新郎迟延。教会作为主的心腹，是神所拣选，特别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也是神所拯救的，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所以他们会时常的互相提醒，互相鼓励，互相祷告，他们不会好像世人一样，愚拙的童女们会掉以轻心，甚至可能毫不在乎，但是他们不会，聪明的童女，他们不会这样。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的第十节，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了。好，第二段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再来给大家念一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好，我们再说最后的第五点特征，聪明的童女，他们所拥有的第五点的特征是仁爱和盼望。基督徒总是会回想神自己的恩典，过往的每一个经历，从神起初的爱，在主耶稣基督里，他怎么向我们彰显，从今直到永远。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就是去到最坏的情况，也可以是最好的情况，只要这件事对神来说是好的，对于顺服神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接受，因为他们深信无论事情发展到何等的地步，神都在掌管着一切。既然我们的神掌管着一切，我们也就不必过多担忧。因为如果神真的要让一件事临到我们个人身上，也必然有他的美意。对于教会来讲，就是神所爱的，我们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对我们来说，他是何等慈爱怜悯的神，他也是信实和大能的神，他甚至都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我们的生命和永恒都在他里面了，那他岂不也把万有都赐给我们吗？所以基督徒才能够在遇到任何事的时候处之泰然， 和定之诺，来彰显神的荣耀。聪明的童女因着神自己的爱和恩典，他们会完全按照新郎的吩咐，温柔谦卑，精心等待。就是有忧愁或忍耐，他们的心还是充满了主的爱，所以他们能一直盼望着、渴慕着新郎的归来。他们不会爱这个世界，好像那愚拙的童女一样，懒惰，只顾自己，贪爱世界，自怜和抱怨，甚至自以为意。而神的儿女会完全顺服主的吩咐和教导，靠着神所赐给的信心，等待着主的到来。我们来看第五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但在这里，主耶稣说了，聪明的童女也一样睡着了。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可能忧伤的睡着了，因为主耶稣已经说了，人子再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到了半夜，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都一同睡着了。其实主也体恤这些预备好油的童女的软弱，就像我们记得门徒们是怎么在科西马尼园里软弱的睡着一样。当他们听见主耶稣离世的时间到了，他即将要离开他们，走上那十字架，三日后复活，之后要升天。但那个时候门徒们他们都还不能完全明白，只是感到忧伤和难过。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小的时候如果我们曾经历过，或者有时候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小孩子他们被父母或者长辈教导管教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作为小孩子，那个时候他们都不知道父母这样的教导和管教是为了我们的好，为了我们的益处。小孩子只是感到委屈，然后伤心难过，甚至嚎啕大哭，最后就这样伤心难过的睡着了。小孩子童女小孩子就是很容易这样哭着哭着就睡着了。但在这些蒙神教导来到神身边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还是会看到两种人，一个是愚拙的童女，他们还是轻视神的教导，还是爱世界，只顾自己，不肯悔改，最后他们的结局会惊慌，在睡梦中惊恐的醒过来，他们那个时候才想悔改，那时才想去买油，一切已经太晚了。所以因着忧伤，因为身体的软弱而睡着了，和这些不悔改不尽早的预备油而睡着了的这些童女，他们的结局是完全的不一样的。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最后我们要知道，若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很快就会来到半夜，天使的号角声可能随时都会响起了。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到，刚刚我们已经读过十三节写着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人子来的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里中文少了原文，英文原文提到的人子，人子来的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经文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光阴飞逝，当我们好像童女在夜晚提着灯，就是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的时候，我们知道新郎很快就会回来了。拿着灯的意思就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们距离那半夜不久的将来，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已经近了。 还没重生，圣灵还没住在我们心里的人，我们还不赶紧的求神怜悯拯救我们吗？箴言的第六章十到十一节说，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这里的贫穷更重要的指的是属灵的贫穷，在那地狱里就是永恒的贫穷，甚至连一滴水也得不到。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不耕种，到了收成的季节的时候，我们的贫穷和缺乏就会好像拿着兵器的人闯入进来我们家一样，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无能为力。对于没有预备好油而睡着的人，这真的是如噩梦般的醒过来，那时一切都要变成真的。所以你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时光流失，生命点点滴滴的耗去，恩典的时机丧失了，都是因为我们打盹片时。直到今天，在世界的末了，正如主耶稣亲口对众以色列人说的，愚拙的童女还在拖延，还在等待，不肯去到那卖油的那里买油。在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谁要像愚拙的童女呢？想想看，在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谁愿意拿着灯，可是器皿里却没有预备油？如果我们也是这样，还在等待，还在拖延，那我们的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悲哀的。还没有重生的人，我们必须一再的警告。想想看，如果你现在就在着了火的房子里，如果你被叫醒了，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赶紧的逃跑，走到那个能救你生命的出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的逃出去。你难道还能够在醒来之后捂着你的口鼻，在看不见的浓烟里面去数算你的财物？你还想着可以带什么走吗？如果火已经烧到你附近，这世界不幸的浓烟已经环绕着你了，你很快就会因此窒息了。你明明知道出口在哪里，可能现在在那门外，那拯救的窗口有人声呼喊着要你赶紧的逃出去，就是在那里，就是现在。你还会愚蠢的待在原地完全不动？你还会犹豫不决吗？如果世界上轻视警告的人，明明知道得救的道路在哪里的人，选择却还选择待在原地的这些人尚且会灭亡，更何况我们今天忽视神今天对我们的警告，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刚刚读的第九节，买是什么意思？就是成为你自己的了。传道书九章十节说，凡你手所当做的要尽力去做。要知道，古时候的仆人如果家主吩咐他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乃是借着家主的名来买，钱也不是他们自己出的。一个贫穷的仆人有什么？他什么也没有，他只能完全按着家主的吩咐去到卖油的那里去买，而且不用他们自己出一分钱。既然家主，如果家主这时候让童女们拿着灯，我们也自然可以想到，甚至灯里面所需用的油，童女也可以去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借着主的名记在主的账下。这完全是白白的恩典。对于我们今天， 我们所听到的重生得救的恩典，真的，这样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没有人能够自夸的。所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除非童女是继续愚拙的，完全轻视主人的吩咐和教导，否则他们怎么可能浪费一整晚上的时间不预备好油呢？如果我们还在单言，最后我们被关在天国的门外，要在那永远的黑暗里哀哭切齿，这问题绝对在我们自己身上。真的，我们来到最后，我们说夜已经深了，你真的已经预备好了吗？夜已经深了，所以无论聪明的还是愚拙的童女，按照主所说的，可能都一同睡着了，但是突然之间新郎就来了。如果我们真的拿着灯，也必须预备好油，因为到了那时我们才想要来预备，一切已经太晚了。求主今天就把他这样得救的信心，真实的信心，那救恩赐给我们。因为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他审判的大日，所有信靠他的人，属于他的，才能得以与他一同进入神的国，一同坐席，就是他早已经预备好的那天国的大宴席。而对于在天国以外的，都是彻底的黑暗。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在那里是必要哀哭切齿，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求主现在就让我们醒悟过来，趁着还有光还有机会的时候，现在就要赶紧的去到卖油的那里买，让我们真的好像聪明童女，预备好了油来迎接主，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位，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 Amen。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晚上的讲道就到这里，谢谢。